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讲。
我们在第一讲已经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做了一个介绍，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查考圣经本文了。
我们上次说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就是福音与教会，其中第一章是说到神的大能和福音。保罗在这一章里说到帖撒罗尼迦信徒领受福音的经过，他们对福音的态度，跟他们是怎么样热心的传讲福音的。
虽然保罗的信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可是他的信息也可以引申到神整体的教会。所以我们查考这一章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检讨和提醒的机会。按照这一章所说的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样领受福音的？我们对福音的态度又是什么呢？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把传福音当作自己的责任，并且拼命的去做呢？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
是的，我们先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希腊人写信都有他固定的格式，最先是写信的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接着就提到收信人的名字，然后就是问安的话，有时候后头还会附上感谢或者祝福的话。保罗不但照这种格式来写信，而且把这种格式加上福音化的特色。
根据这个书信的格式，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
在这封信的开场白里，保罗不但提到自己，他也提到了希拉和提摩太。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这封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写的。保罗提到希拉和提摩太，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都认识他们。当初保罗就是带着希拉和提摩太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的。
还有，在这个开场白里，保罗没有像他在其他书信那样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而是把自己跟其他两个人放在同等的地位。这一点也很特别，因为希拉跟提摩太并不是使徒，保罗大可以先提自己使徒的身份，把自己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可是保罗没有这么做。
保罗不提自己使徒身份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不像其他的教会那样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我们知道，每一次只要有人对保罗使徒的权威和他从神而来的使命提出质疑挑战的时候，保罗就会毫不犹豫地为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护，免得他根据这个身份所传的福音受到了拦阻。
是啊，加拉太书就是一个例子。保罗虽然在写那封信的时候也放进了其他的弟兄，可是他却没有放过机会坚持自己使徒的身份。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故意拿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跟其他的弟兄来做对比。因为当时教会里那些怀疑他使徒权威的人已经阻碍了神的福音，他必须要强调他传福音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每一次保罗强调自己身份的时候，他并不在高举自己，而是为了福音。现在既然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保罗有意见的是保罗的行为，而不是保罗使徒的身份和权威，所以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就和希拉提摩太站在一起同工的地位来写这封信了。
是的，当然了，希拉跟提摩太刚刚从帖撒罗尼迦回来， 向保罗报告了那边教会的情形，所以保罗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信头，这也多少是为了让收信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知道，他在这封信里所提到的事情是有根据的。希拉跟提摩太不但知道，而且他们也同意这封信的内容。
不错，这一点就叫我们知道，除了神选召每个人的职分有所不同以外，我们在主里每个人都是同等的。
对，说过了写信的人，我们继续来看收信的人。保罗在这里强调，他的收信人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教会这个重要的名字。我们要知道，早期的教会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像教堂那样的建筑作为敬拜的场所。可是保罗却称呼帖撒罗尼迦在一起敬拜的信徒们是教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必须由圣经来明白了。
不错，我们知道圣经对教会的定义是指被神呼召出来一群人的聚集，而不是指一栋建筑。以弗所书第5章22节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可见神心目里的教会是一个被基督救赎出来的信徒集合成的完整的生命体。所有的信徒都是属于神的，而且他们在基督的领导之下，在地上发挥身体的功用。这功用就是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说的，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意思就是说，教会要在地上发挥把真理传给万邦的责任。
所以保罗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样的称呼就说明了神的教会和其他的团体是不同的。教会是建立在和父神并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里，没有这种关系，教会就不是教会了。
对，说过收信的人以后，底下就是保罗祝福的话。我们在查考其他书信的时候，对保罗这句祝福的话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弟兄姐妹，您可以去听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里其他保罗书信的光盘，通常在查考那卷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就能够找到关于这句话的解释。
是的。
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第2节到第10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向神感恩的话。这段感恩的话可以说就是全部第一章主要的内容了。我们读了以后一定会发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发展的这么好。
是的，我们想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才成立了不久，最多不会超过一年。还有呢，根据圣经的记载，保罗在那里传道的时间也只有3个星期。保罗他们离开以后，教会也没有有经验的属灵领袖在带领他们，信徒全部都是刚刚信主的人，他们从前不是信犹太教的，就是异教徒。
而当时栽培他们的可以说就是逼迫和苦难。可是这个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不但没有因此摇摆不定，而且还快速的成长。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有那样美好的见证呢？我们可以从保罗这段感恩的话里找出一些来。保罗这段感恩的话可以分成3点。第一，保罗为信道的人感谢神。第二，保罗为他们所信的道来感谢神。第三，保罗为教会做了其他人的榜样来感谢神。
我们来看第一点，保罗为信道的人感谢神，在第2节跟第3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这信道的人 当然就是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了。保罗说，他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一般人说到父的时候，就是说到生命的传承。神既然是我们信徒的父，那么天父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一脉相承的来源了。
对，在保罗的书信里，他常常把神三位一体的属性展开来，让读的人认识。这里也不例外，保罗不但提到父神，也提到主耶稣基督。在后面第五节，他还提到圣灵。
不错，通过这样的铺排，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不容易解释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世界上的各种假神里，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和我们所信的独一真神相比了，因为我们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事实上，这个真理虽然是我们有限的人最难明白的真理之一，可是我们不但能够从圣经里看见三位一体真神的存在，也常常能够从神的创造里发现三位一体的影子。例如有一位设计太空舱保温系统的科学家说，我们所生存的宇宙也是三而一的。从物理学来说，它分成时间、空间和物质。而时间呢，有过去、现在跟将来。空间呢，有长度、宽度跟高度。至于物质，像水，也有气体、液体跟固体。这些都是三度的结合。
是的，金佩啊，更奇妙伟大的是，圣经受到神恩典的时候，却是用长阔高深四度空间来描述的。原来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超过了他对宇宙三度空间的设计，这是多么叫我们惊讶的神性啊！我们所信的神不但是一位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他还让我们享受四度空间的恩典哦。
这实在是太感谢神了。金华牧师啊，除了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以外，另外保罗还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里信道的人，他们的信德也是三度的，那就是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跟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的确是的，其中信心是向上，指向神，爱心是向周围，指向我们所接触的人群，而忍耐呢，是向前，指向行动的方向。同时，这三者也是互相结合的，因为信心产生了行动，爱心呢，是为那些行动付出劳力的代价，而盼望就是当爱心的行动遭遇阻力的时候，能够忍受。
加尔文认为，保罗所说的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跟因盼望所存的忍耐，这三样是真正基督教简明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的全部都包含在这短短的三个字信望爱里面了。
的确是的。保罗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既然信心是一种功夫，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信心是表现在可以看得见的行动上。
对，有一位朋友，他老是对我说，我相信有神，我也相信耶稣的救恩是好的，可是我心里相信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没有行动的所谓的信心，因为别人不能从他的行动里看见他是真心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雅各书里明明的说，信徒要用行为把信心活出来。雅各书第二章19-20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是的，圣经所说的信心就是回应神话语和呼召的行动。圣经里有很多用行动表明信心的例子。彼得不就是一直等到顺服耶稣的吩咐，在不可能打到鱼的时间，去到不可能打到鱼的地方下网的时候， 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才被主耶稣呼召的吗？
还有亚伯拉罕，他用行动来接受神那些叫他不能理解的话。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和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三次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嗯，不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相信神的历史虽然不长，可是从他们信心的行动，叫保罗也是叫我们知道，他们是真正的接受了救恩。
的确是的，在保罗所写的这封信里，充满了有关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心的功夫，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读到。现在呢，我们就暂时把这个题目搁下来，看一看他们第二样的信德，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嗯，有人说啊，信心是指过去，爱心是指现在，而盼望是指将来。这个说法虽然不错，可是我觉得却不完全。因为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固然是在过去某一个时间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个信心绝对不只是一个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行动。
不错，这信心持续的行动是透过爱心去表现出来的，因为信心所产生的行动必须由爱心的劳苦来持续。劳苦在原文也可以说是劳力或者工作，也就是说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是借着爱心所产生出来的劳苦工作去实践出来的。所以这个爱心的美德一定可以在每一个真正信神的基督徒行为里看得到的。
嗯，有一个小姑娘，她背着一个比她小不了多少的男孩，有人就问她说，小妹妹啊，你不觉得这个男孩对你来说太重了吗？小姑娘回答说，不重不重，他是我的弟弟。弟兄姐妹，爱使得重担不算是重担，有爱就能够承担担不起的劳苦。
是啊，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不爱神，他的命令就会成为我们的重担和累赘，我们就不肯背负。年轻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爱神的缘故，就甘心为主承受爱心的劳苦。
是啊，工作本身一定会让他们劳苦，可是他们在爱里的行动不单单只是工作的本身，而是承担神的托付，所以他们就在劳苦中感觉到很甜美。金华牧师啊，他们的爱心实在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啊。
正是这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三个值得保罗感谢的信德就是盼望。保罗说，他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意思就是说他们归向神以后立刻从神得到了新的盼望。
不错，只要是人就有某种程度的盼望。连一位不信神的古希腊哲学家也承认，人类是靠盼望支撑着。我们感谢神，信耶稣所给我们的盼望跟一般人的盼望不一样。我们的盼望是一个荣耀的永恒，一般人的盼望却好像是巨浪涌起的泡沫，是会忽然消失的。
的确是，这个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盼望也是千古以来很多基督徒能够坚持爱主的动力。例如一度跌倒的王明道弟兄，他后来在长期的监牢的生活里，单单的依靠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句话，就靠着这样的盼望坚持他的信仰，绝不妥协，一直到底。他对基督坚定的盼望不知道激励了多少在苦难里的弟兄姐妹。在他被释放以后，有一次他为访问他的弟兄高唱基督精兵前进的诗歌，并且勉励信徒永远不要退却。我在这里就放一段他亲口唱的《基督精兵前进》。
Martin as war,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Christ the royal master, lead a gun to fall. forward and to battle, see his banners fall. Armored Christian soldiers marching as the war, with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手会下垂，腿会发酸，可是那只是暂时的，这叫我们有永远盼望的信心，能够让我们的爱心永远不停止。神是永远不会失信的神，一定会叫我们的盼望实现。
是的，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说，这个盼望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他们因为这个盼望才能够火热的爱主、爱人。那样的爱心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常表现出来的。因为当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信的也正是我们所信的。他们所盼望的到今天还是我们所盼望的。
弟兄姐妹，您看出来了没有？在基督里的信、望、爱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最后一节写着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刚才我们读到保罗为那些信道的人感谢神，接着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要为他们所信的道感谢神。
保罗为什么要为他们所信的道感谢神呢？首先根据第四节，那是因为信道带给他们新的地位，就是蒙爱和被拣选。然后根据第五节的上半节，那是因为他们所信之道的来源就是纯正的福音。最后第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六节说，那是因为他们信道的结果就是他们效法保罗也效法主。
让我们先来念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多数都是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被神所爱的弟兄和蒙神拣选的，这些话都是指犹太人，不是指他们。他们是一向被那些自居是神子民的犹太人轻看的异教徒啊。可是现在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保罗竟然跟他们称兄道弟起来，叫他们是被神所爱的弟兄，而且又是蒙拣选的呢？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是透过神的福音去看他们。信徒之所以蒙爱，是因为在福音里有这样的应许。原来全世界的人只要信了耶稣，都能够被称为神所爱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25节曾经引用先知何西阿的话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可见神早就借着先知指明了，他要在基督的福音里接纳外邦人，并且爱他们。
是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说，那些本来和基督无关，又是在以色列以外的人，如今却和犹太人一样，都同样的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神在基督耶稣里使一切与神为敌的人都与神和好，神要用他无私的爱去爱所有属于神的儿女，再也不分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所有相信神的人都是被神所爱的。
当然了，这个称呼也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称呼了，这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什么比别人更可爱的地方，而是因为神透过耶稣的救赎，就按他的旨意非要爱我们不可。
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保罗一共18次用弟兄或者弟兄们来称呼那些外邦的信徒。 我们知道犹太人向来只称呼自己的犹太同胞是弟兄，现在这些外邦信徒被保罗这个犹太人称为弟兄，这对他们来说又是非同小可啊。
的确不错，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啊，那些从前拒绝神的人何止是死在罪里，他们更是与神为敌的可怒之子。可是啊，如今却靠着基督的血不但得以亲近神，而且也借着基督废掉了神和人中间以及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冤仇，彼此借着十字架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是的，在新约圣经里一共有296节经节用过弟兄这个字眼，如果用次数来算的话超过了315次，其中除了少数几节是用来说明血亲的关系以外，其余的假使不是指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指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主耶稣就曾经用这样的称呼来说明基督徒在神里面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第12章49节到50节，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从今以后，当我们称其他的信徒为弟兄姐妹，或者被其他的基督徒称为弟兄姐妹的时候，要特别珍惜这样的称呼哦。
是的，在这一节里，保罗除了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是被神所爱的弟兄以外，他又称他们是蒙神拣选的。外邦信徒被称为神所爱的弟兄，这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什么保罗还用犹太人一向称呼自己的话来称他们是蒙拣选的呢？
拣选是神的主权，神用他的主权选择要爱人，这跟人做了什么一点关系都扯不上。
在申命记第一章第四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什么什么什么，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可见神的拣选是基于神的爱。在神的福音里，拣选跟爱永远是连在一起的。
保罗确定他们是蒙拣选的，是因为从他们信主以后的见证看出来的。神学家普里曾经说，在神不可知的旨意里，我们无法窥知拣选的奥秘，可是却可以从它的果子和彰显的效能来认识它。
的确是的，我们根据前面的经文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对神的信心已经从他们信望爱的信德里表现出来了。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神的拣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能够让人从我们因为信神而产生出来的果子跟信德认出我们是蒙拣选的呢？
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么接着保罗说到第二方面，他为什么要为他们所信的道感谢神呢？因为他们所信的道是纯正的福音，这是在第五节的上半节说的。
我来念第五节的上半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金华牧师啊，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保罗说那个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信心的福音是我们的福音而不是神的福音呢？
最好的答案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保罗说，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保罗说我们的福音实际上是强调他所传讲的福音是从神来的。
换句话说，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福音就是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的神的福音，也就是他在第三章第二节说的基督福音。保罗是用不同的方式把传福音的人、福音的来源跟福音的主角讲出来。当他说到神的福音的时候， 他是强调神是福音的发明者。说到基督福音的时候，他强调基督是福音的主角。而说到我们的福音的时候，保罗是强调他跟他的同工们是忠心传递这个福音的人。
的确不错，在众说纷纭、异端充斥的时候，保罗的确需要用我们的福音来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是神托付他去传讲的。保罗有一种责任感，就是他必须忠实无误地把神的福音传得又正确又完全，不容任何人随意的掺杂。
是啊，当加拉太教会被那些假教师引诱离开基督福音的时候，保罗气愤地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经过这番解释，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说因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既然帖撒罗尼迦教会领受的福音是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那么神的全能和圣灵就是他们信心成长的动力。
对，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明白第五节下半节到第六节的话，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这是第三样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信的道感谢神的事情，就是他们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不但要人信福音，而且常常要弟兄姐妹效法传福音给他们的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就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保罗看见信徒能够按照他所做的去做的时候，保罗就知道这些信徒很清楚他在他们中间的为人，他们效法保罗，像保罗一样的去效法基督。
嗯，这个效法可不简单，因为他们是在大患难里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受福音派尊敬的圣经学者 John Stott 说，真正的福音总是会激起强烈的敌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从前像保罗一样是抵挡福音的人，现在他们却效法保罗，甘心为信仰受别人的抵挡。
不错，保罗说他们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相信真理的人在基督里就会有喜乐，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从里面的生命结出来的，外面的大风大雨根本不能够影响这种能够结果子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喜乐。我们读过了保罗为信道的人感谢神，又为他们所信的道感谢神以后，下面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说到保罗要为教会感谢神的第三件事，那就是他们做了其他教会的榜样。
嗯，第七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金华牧师啊，这实在是一个很激励人的见证，因为效法别人的人现在成了被人效法的榜样了。
实在是太奇妙了，保罗效法基督，帖撒罗尼迦教会效法保罗，现在其他的教会又跟着效法他们。这说明了当基督的福音透过神的全能和圣灵在人身上发生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看见连锁的效应。
嗯，圣经说他们成了其他人的榜样。这榜样两个字，希腊原文指的是遭遇打击以后所留下来的疤痕。约翰福音21章25节，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示的钉痕，这个钉痕用的就是这个字。
这表示啊，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够赢得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基督徒的效法，是透过他们付上了非常重大的代价。
接着第八节的上半节说，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谓主的道，就是指基督的福音。帖撒罗尼迦教会用他们的见证把福音传扬出来。
这传扬在原文的意思是敲锣打鼓，或者是大响雷轰的回音。保罗用这样生动的形容来说明他们生命的见证所引起的连锁效应是强而有力的。
然后第八节的下一句说，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金华牧师啊，这很可能是说，当保罗到马其顿和亚该亚各个地方访问的时候，还没有等到他说出来帖撒罗尼迦教会美好的见证呢，教会里的信徒啊就已经对他说了。所以第九节接着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可见传福音不单单是指用嘴巴去传讲，传福音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用生活去见证出来的。
一点也不错，道理说多了不见得人人要听，可是真实个人的经历却常常有足够的说服力。有一位弟兄，他只有小学知识的水平，讲起道来没几个人会相信，可是等他一说到自己从前怎么样的酗酒赌博倾家荡产穷途潦倒，连妻子儿女都为他痛苦的要去自杀，却被救活了，然后再说到神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使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建筑商，一下子啊，几乎整个邻舍都信了耶稣，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家里建立了教会。
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见证了福音的大能。
那是一定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离弃了偶像归向神，表明他们从前是异教徒，而现在他们却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这样的真实见证在异教的社会里要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啊！
可不是吗？最后保罗也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的信仰是有盼望的，他们是在盼望里等候主的再来。因为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我们在导论里也说过，在我们的时代有好些不信派神学，他们认为基督再来的信息是当基督徒在非常艰难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使徒们为了鼓励信徒有盼望而增加的道理。保罗在这卷他最早的书信里就已经说到主再来的真理，那就完全堵住了那些人的口。基督再来是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一部分，绝不是人杜撰出来不合神启示的假道。
是的，今天还有所谓知名的宗教领袖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也不许他们训练出来的传道人传讲这样的信息。当那日他们和那些听从他们的假教师站在他们根本不会相信要再来的主面前的时候，他们一定没有办法逃避主的愤怒。
敬佩啊，在第十节保罗讲到两个关于我们等候基督再来的真理。第一，耶稣是复活的救主。第二，耶稣是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那位。
耶稣复活和他的再来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耶稣的复活宣告了神新的创造已经开始了，耶稣的再来就是神所保证的这个新的创造成就的日子。
而耶稣他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的再来是他救赎工作的最后一步，到那天当他向罪人一股脑地倾倒所有愤怒的同时，他要越过属于他的儿女，把他们拯救出来，就好像旧约逾越节的历史所见证的。
不过当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会是对人类最后的打击， 到时候悖逆神、不接受救恩的人，他们所得到的下场跟信靠神的人所得到的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可是都是永远的。
是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榜样之道，我们得到了福音，也必须用生命改变的见证去完成传福音的责任。
是的，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第二章。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见，愿神祝福你。